历史的天空第六十集。窦玉泉不温不火地说，我们也不相信是真的，但是你和那个崔二月不干不净却是事实，所以说大家都不是完人，还是应该宽容。我们在这里闹革命，虽然负有重要使命，但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七情六欲也不是没有，我们能够理解。不过你要放明白一点，这个事情我们一直替你兜着，要是让老张知道了，你就完了。
这一次跟窦玉泉会面又是不欢而散，说他和崔二月有点瓜葛不是空穴来风，但把他跟崔二月的娘扯到一起就太下作太龌龊，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窦玉泉拿张普景的原则性来要挟他，分明也是居心不良，这就让他心情更加沉重。分手之际，李文斌忍不住呲了窦玉泉几句，说，
老窦，我看我们都要向张普景同志学习，公事公办，不卑不亢，不要再搞口腹蜜饯那一套了。你们不是在迁就梁大牙，而是在危害凹凸山的革命事业。
窦玉泉把脸一冷说，
谁搞口腹蜜饯了？梁必达是个好同志，我是在真诚地支持梁必达同志工作，我心里没有一丝阴暗的想法，你为什么就要把我们一个个都看成是革命的敌人呢？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好像全世界都心怀鬼胎，就你一个人洁白无瑕，真是岂有此理。
李文斌终于回过神来，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啊，转眼之间他李文斌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而他窦玉泉则摇身一变成了宽宏大量胸怀全局的好同志。一气之下，
李文斌咬牙切齿地说，
那好，你说你心里没有一丝阴暗的想法，那我就把当初你设计要处置梁大牙的事情告诉他，你有这个胆量吗？
李文斌原以为他这一手就把窦玉泉吓住，却没想到窦玉泉压根儿就没在乎，只是怔了怔，随即就爽朗地大笑起来，说，
哎呀，老李，你还说别人心里阴暗，我看你是怎么说呢，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也太伤感情了，可是你真是让我哭笑不得，你是不是一直认为这件事情是我窦玉泉的心病啊？是不是认为你掌握了那个情况，不说出去就是帮我的忙，就能时不时地敲打我一下？老李，我跟你说，你真的想错了，不信你去问问梁必达，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跟我是怎么说的吗？他是这样说的，老窦，那时候你就是置我于死地，我相信你也是为了执行上级的政策，也是真心实意的为革命，既然没有把我杀掉，就说明革命还需要我们继续并肩战斗。我梁必达是个粗人，只知道我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同志之间的误会算得了什么呢？吵起来一间房里骂娘，不吵了一个桌上喝酒，这件事情再也不要提了，谁提谁就是不安好心，破坏团结抗战。老李，你听听这话不像是我瞎编的吧？你要是不信，你就去找梁必达反映那件事，看看他是个什么态度。
这一番话把李文斌说得目瞪口呆，他当然不会去找梁大牙对峙，证实窦玉泉的话是真是假，那就更是自找没倒了。于是他更加感到孤立。如此说来，在凹凸山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梁大牙，就连张普景面子上也跟梁大牙配合得天衣无缝。 人家都是君子坦荡荡，只有他李文斌小人长戚戚，顽名不化认死理儿，而且还成了不讲道理。众望所归，他还在揪梁大牙的小辫子，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后晌赶回陈布县的路上，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给国民党露了一手，也有人津津乐道刘汉英送给分区首长的十件黄泥大衣和送给队伍的200条新枪。李文斌却沉着脸一言不发。路过黄岗时，他突然向朱玉道提出要到四区崔家集去检查一下那里的五委会工作。朱玉道刚当大队长不久，自然不便阻挠老政委的行动，分了一个班给他做警卫保障，交代领队的小队长注意李政委的安全，两人便分了道。李文斌在这个时候到崔家集来检查五委会的工作，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的目的还是想来会会走亲戚回娘家的崔二月。当初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正是这个凹凸山的乡村女子给了他相当的慰藉，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征服了他，他以一颗对革命充满了憧憬的村姑的心爱上了他，在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建立的秘密爱情是多么的美妙啊！如今，除了他，这满腹的心事还能向谁诉说呢？可是，毕竟时过境迁了。在几年后的这个晚上，李文斌显然在承受着一场心灵风暴的折磨，那双精明的眼睛似乎被消磨掉了许多光彩，遮掩在镜片后面更加的深沉，也更加暗淡了。原本白皙的脸庞在马灯下像是蒙上了一层灰黄的纸膜，他一窝接着一窝地吸着旱烟，浓烈的烟草味弥漫了厢房，心绪便也浸泡在暗青色的烟雾里。崔二月心疼地看着他所崇敬的领导人和爱人，无法想象他的心里究竟成了多少苦闷。他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只是轻轻地攥着他的手，把自己的同情和爱护都通过手心默默地传递给他。他的手很凉，尽管崔二月用自己的温暖久久地捂着他，他也还是一直冰凉着。崔二月倏然从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不曾忘记过他，即使是在他不得不出嫁之后，他的心依然属于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是一湖墨黑的天，星光隐约，似乎离得很远。村庄沉沉地睡了过去，不闻鸡鸣狗吠。这种空前的静谧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悄然张开。李文斌终于开口说话了，没想到，革命这几年越革越糊涂了。同志们血里火里开创的斗争局面竟然交给这么一些人来领导，谁是革命的忠诚战士？他们能算吗？我到凹凸山来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啊？他们那时候对革命恐怕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贡献？ 崔二月知道，李文斌不仅指的是梁必达的提升，可能更使他不理解的还是对于朱玉道的使用。如果说李文斌和梁必达之间曾经有过误会，那么他同朱玉道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误会的问题了，其中可能结下了更深的怨恨。朱玉道差点就死在李文斌的手里，而现在朱玉道又接替梁必达担任了陈布县的大队长，军事指挥权仍然牢牢地把持在他们的手中。而李文斌作为一个在陈布县开展工作数年的老革命，在此次调整中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却反而跟一个资历浅薄的新手，而且是有过怨恨的新手配起了搭档，甚至还要受制于他，心里的别扭也就自然难免了。
老李，你是最早到陈布县来搞工作的，可是这组织上的事情咱就不明白了，我想你的成绩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你要想开一些。
李文斌阴沉着脸说，我想得开，可是我不放心，你明白吗？我是不放心。
崔二月站起身子说，老李，我看你今晚不痛快，早点歇息吧。我……
李文斌一把拉过崔二月的手，二月，你别走，我有点不知怎么搞的，我有点害怕。李文斌终于暴露了他脆弱的一面，他预感到横在他面前的障碍不仅是心眼极多的朱玉道，也不仅是诡计多端的梁大牙。以他现在的心态，就连窦玉泉那双老毛深算的眼睛似乎也隐藏着冰冷的杀机。他很后悔，他不该一再窦玉泉面前提及当年曾经主张对梁大牙斩草除根那码子事儿。这个人肚里有牙，他的真实内心你永远也休想把握。他不相信窦玉泉当真有那个胆量向梁大牙交底。一个人掌握了另一个人的秘密，绝对不是好事。这个账就是眼下不算，将来也是要算的。他想他是太意气用事了。沉默了一阵子，崔二月只好重新坐了下去，用一种充满温情的语调说，
老李，我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高兴起来，你说吧，我做什么？
李文斌捏住崔二月的手，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很长时间才说，
二月，我在凹凸山这几年，你对我情深意重，可以说，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和最知心的同志。我跟你讲，我们干革命既要同日本鬼子战斗，又要同国内的反动派战斗，还要同内部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做斗争。我不相信梁大牙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至少目前不是，所以我还要坚持我的原则，只要我发现了他们的错误行为，我就要进行坚决的抵制。也许他们会排斥我，要是我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你能相信我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吗？
崔二月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个什么概念，但还是点了点头说，
这条路是你领我走上的，我是通过你才认识到我们的事业的伟大，我永远都相信你。
李文斌的眼睛直到这会儿功夫还放射出些许光彩， 并且涌上一层潮湿。崔二月又说，
老李，我真的希望你能多保护自己，我如今是别人的人了，我心里惦着你，可是我却又不能照顾你，冷暖全靠你自己多保重了。
李文斌说，
二月，我知道，你放心，我会保护自己的，我要顽强地战斗下去，只要我李文斌不死，只要我还在凹凸山根据地，我就不会消沉，我要用我的战斗事实给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说完便拥住崔二月，把两行烫热的泪水洒在他的肩上。崔二月站起身子，把自己的一双滚圆柔软的胳膊交给了李文斌微微悸动的肩膀，两副血气正旺的年轻的身子在分别已久之后重新热热地粘合在一起，传递着无限的酸楚和幸福。他们就这样拥抱着站立了很久，终于纠缠着跌跌撞撞地扑到等待多时的床前。拴紧的木门就在这个时候被踹开了，当一柄乌黑的枪管指着李文斌的后脑勺的时候，崔二月惊恐地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庞，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眉心便被一声脆响击中，顿时绽开成一朵鲜艳的血花。